好，各位同学呢，我们刚才还是在第三个题目，我们因为我们达成共识了，我们在第二题，刚才在开头的时候，我们就讲好说，我用帮你们筛检法，也许你们看不出来是哪里，所以我们用筛检法，把很确定一样的东西，我们先回答出来了嘛。然后我刚才的方式就是让你们都回答的方式都是是是是，所以你们剩下就是不是一样的部分。那因为这个题目是你要能够把失忆法跟不失忆法区分开来，那为什么我在这地方这么在乎？因为你们知道摩诃子观的十神观法，第一个就是观不失忆境。你在失忆当中如何见到不失忆？所以刚才那个另外一组同学想来帮你们回答，在下课来找我，他说是不失忆就是界外的，我说不是，是我今天看到这一包卫生纸，我看到这一尊佛像，我看到这些贴纸，它都是失忆的，我如何在当中见不失忆？是我的态度，不是他东西是界外的东西，是我的态度。所以今天修十神观法的，它不是界外菩萨，它是起修就可以用的，它叫做十神观法，是起修就在用的方法。起修就在用的十神观法，十神观法是按顺序用的。它第一个就是观不失一境，就是我看到外境我都能够见其不失意。那你当然要知道失意不失意的差别在哪里，要不然你十神观法就是会背而已啊，连这个字光看都没办法看到差异性。那你十神观法你怎么可能说用到后来说哦，说因为你们那个方法我这样子叮咛你们，我这么一直要求，我是希望大家不是只是来听，因为我因为你们可能不晓得说有些东西它的频率很高，所以你们做了一些声音，但是如果说你们曾经上网去听过，就会发现说现场听起来频率不高的东西，但是麦克风收的时候它会从高频的东西先感应，所以你会不知道说这些声音呢进了你们耳朵你们眼前的这些麦克风之后，它在人家网路听的人它是非常高频的，他的声音会盖过现场的人的声音，就是麦克风收音它不是照我们听到的音量收音，它是按频率收音，所以有一些东西它很高频，它进去麦克风之后它变很大声，它只收到它，所以当网络人在听的时候还会听到你们做到的一些高频的声音。那所以当同学有做这个时候，因为为什么我要停下来，因为停下来的话基金会知道说我没有讲话的部分，基金会会把那一段的基金会会把那一段的档案删掉，就是只要我没有讲话的地方而且没有用麦克风的地方，基金会把那个空档剪掉，再声音档剪掉，可是影像档没办法剪。所以我当你弄我不是苛责你，是因为这样子可以让你不要跟网络的众生结恶缘，因为基金会有办法剪掉，所以我不是苛责你，可以继续弄，我可以继续维持，但是因为这样子基金会才有办法剪掉，如果我在讲话基金会不敢剪，就算背景声很大他们都不敢剪，这是我要跟大家提的。因为基金会有问我什么地方可以剪，我说当我没有说话而你也很确定不是在回答问题，你就可以剪掉，因为这样可以减少我们 PO 上网的空间和它的容量。所以我停下来不是苛责你们，可以不要制止都 OK， 因为这样基金会才可以剪掉，这样是不是我是照顾你们，希望你们不要让网路人听到他们起烦恼，因为他们变成说在这听到他们听不到，他们心里面一定会有很大的一个心。那你们知道那个心当他在闻法的时候他起这种心，是对我们自己的福德是很大的损伤，我是基于这样爱护你们的心，因为大家要知道，因为他网路收到像你们的手机听起来很小声，或者那个静音的嗡鸣声，他进电脑以后你们听到的嗡鸣声基本上是把所有的声波都盖掉，会变成嗡嗡嗡，那个讲话声音都不清楚，这样懂了吗？所以很多人转震动他不知道震动会嗡嗡嗡那种声音嘛，他进去之后他完全干扰他们的收音，这是要提醒大家，是因为是这个原因。那现场不管多少人，可是他网络上我们不知道，好不好？然后为什么要跟大家提这些事情呢？还有一个就是因为呢像你们看39页， 你们看那个39页啊，我一直建议大家这地方你们要去仔细听，然后甚至把它写下来，我在讲的地方你们要画下来，一样不一样，尤其是你们这一组，要不然就用铅笔写在旁边，不一样的我还没讲的字赶紧写下来。因为看你看39页18行，他摩诃子观他讲说这个地方有两种，就是文法不关心，你不去把自己的心给放在上头，所以听就是进来就出去了。另外一种是好像关心可他不文法，这两者事实上都没办法得究竟啊，好，都不究竟。那你看下面22行，如果呢他不关心，他听闻经教，而且他还能够把这个究竟法说得流利，这个功夫比刚才大家都好很多，对不对？你们刚才连看文字都还没办，他有这样的本事哦，可是他在摩诃子观还讲得很清楚，他有没有办法出离？所以我刚刚这么样的再三的请你们回答之后，你们有没有办法用点心思？因为我希望我们的课不是说完文字嘛，是我们要在当中把这个法给用得上，所以我现在还是要请你在35页再下功夫。因为35页字的大师他是在定义，这段话是在定义失意与不失意。那今天你如果我们谈的东西是失意的，是哪一类，会用这个样的角度去谈；不失意是用什么角度去谈。所以我刚才告诉你，看我这边面前的卫生纸，面前的佛像，面前的贴纸，面前的这些线都是他的镜，所以他们的对镜请问一下有没有不一样。说刚才你们谈的话都是十法界，都是五音啊，都是这个部分。问题是重点在哪里？重点在我后面的这个架构啊。说一下你们在这两段话要能够读出他失意不失意啊。所以不是谢先生刚才想讲救你们，他来跟我讲一个是界外一个是界内，我说不是，他引了36页的东西想要来问我是不是这样子，他想说这个下课啊会不会来帮忙问一下，不要。他说第八行38行，菩萨呢最后就可以起大慈悲入假化物啊，所以这地方就是是不是就入了不失意。我说没有啊，这一段话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他是失意的，这个从第四行到第11行都是失意的，这样了解了吗？他都是失意的，为什么我们一看就知道他是失意的，这是非常清楚的。那问题是不失意的是什么类的？所以说摩诃子观的十神观法，摩诃子观十神观法我们已经上完了嘛，十神观法是不是已经上完了？十神观法我们上完了，所以今天事实上是在验收之前以前的课，要不然我们这本书快上完了。而且以前摩诃子观也单独讲过啦，十神观法各位可以看一下那个你们的234页啊，十神观法在17行到22行有解答，有一个很简单的，第一个是不是就观不失一境，然后之后真正发心，再来是巧善巧安心。所以今天我们在谈人天报国与正定报国的时候，他谈的是发心的不同，可是在发心的不同之前，你必须要也要能够对不失意的东西做一个理解，因为它是它的前置步骤。因为十神观法它是必须依序使用，第一个方法用完，用第二个方法，再用第三个方法，它是依序用的。所以今天为什么我们在谈人天报国与正定报国，刚刚其中第二个问题是谈发心嘛，你有十种不当发心会有十种的结果，那这些不当的发心之前你要了解什么是失意不失意啊，它是必要性的。那你们来上天台要知道的要学的，智者大师不是再三赞叹吗？圆顿子观它是可以让你当身成就的，直接可以到超过阿罗汉的果位的，就是十神观法。大家都会说啊，问题是十神观法就算你把他所有的东西背起来你没办法看得出来，没有用啊。所以我刚才跟大家讲，你看38页39页嘛，他告诉你文法不自心，你没办法把它放在心里面看出来差异，你没办法理解它后头的，那怎么去用呢？ 对不对？这个是很重要的观法，就是不失意境，对象物一模一样。刚才大家都回答是是是，是不是都是？然后但是到后面它哪里可以让你知道它不一样，这一点就很重要了，非常的重要。那我讲当然快啊，我刚才帮你们比完是一样的了吗？那我脑袋一定知道不一样的。那但是这是你们的作业，我就是我们那时候讲了一个故事啊，你们可能有没有印象？法华玄义有一段话，有的人有上玄义可能有听到，那个法华玄义有一段话，就是说，那个你必须目足具才可以到达目的地嘛，就是有眼睛也有脚，那眼睛呢，就是你的慧呀，你的智慧嘛，然后你的解嘛，脚就是你的行嘛，所以我们要到达目的地就必须解行并进，对不对？如鸟之双翼不可偏废啊。那结果今天就有一个论师就讲啦，我一个瞎子，一个是跛子，我瞎子背着跛子，用跛子的眼睛帮瞎子看路，瞎子的脚帮跛子走路，我最后也是到达目的地，而且两个一块到啊。他就来破人家那个说法嘛。然后呢，另外一个就回答他，问题是你跛子到了目的地，他有没有亲自走完这些路，知道这些路平不平，他有没有知道这些路的经过高低，他只是透过眼睛看到，他没亲自去接收到，他只是明知而言到了目的地。然后另外一个瞎子，你从头到尾到最后到你的目的地，你请问一下，你知道中间的风光如何吗？你知道这中间的差别如何吗？两者在了解差别字、分别字上是不是都有落差，都不周全？为什么呢？他就讲说，那如果你是自己是目足都到的人呢，都自己都有本事到的，那这时候就代表什么？你完全在你里面完全了解这样的地方、这样的角道、这样的力道、这样看到，就你是在你里面是结合的，所以在这当中是一体的，是一个自体，自体的因达到自体的果，你当中是完整的。另外一边呢，它没有自体，它两个结合起来，但是问题是它有偏，一个偏修福，一个偏修慧，它都不具足。那不具足看起来到目的地，事实上那叫做美其名的佛性，它有而已。就是人家讲啊，有这些灌顶嘛，我灌顶，我说你是佛啦，你自己还不知道你是佛，可是我把你灌顶，你已经是佛啦，我为你受记啦，你现在就是佛啦，可是你完全不知道你是佛，这东西就是这样子来的嘛。所以在天台的里面，你去把智者大师的东西搜寻完，你看不到理即佛这三个字，你看得到理即位，你看得到理即，但没有理即佛这件事。这是后来密宗的东西和禅宗的东西，他们把一些天台东西结合起来，你在智者大师的住宿到前三组的住宿，你找不到，到五组都还找不到。如果你连慧文慧师大师算进去是五组，你找不到理即佛这三个字。所以我就要跟大家提的一件事，就是这么简单的字，我只请你收摄你的身心，把刚刚你回答是的部分不要再讲出来，把不是的部分讲出来。那你们三个当中有些人事实上有本事回答，但是太含蓄了，所以他会对你们回答错的有不耐烦，这样理解吗？那既然有本事回答，就要把它就拿起麦克风帮你们这一组的组员啊，这样理解我的用意了吗？所以这一题是因为它很重要，所以给大家一个星期的时间了。那现在你们说你们抓不到，那我也想办法帮你把是的删掉，只请你留下不是的了，救救大家。因为我会不是等于你会，我说出来以后，如果你没办法自己抓出来，你只是听过，你还是不是你的东西，要自己走过，自己判断过。我的还不是你的，我可以很快讲完，但是就像我刚才问完是不是之后，你们还是没办法记住哪些事的话， 那代表我就算现在把答案讲完，你还不是你的。所以我刚才讲盲子与跛子的问题，因为我们这一篇文章是复讲，我们不是第一次讲，所以我不需要整篇文章都讲，因为我是要讲当中的重点嘛。我们是否讲我们挑出当中三篇，这一本书事实上应该讲完的嘛？可是有三篇你们觉得很想再听的嘛？一个是正定与邪定，一个是禅定与报国嘛，禅定与正位，另外一个是人天报国与正定报国。这三篇都不需要整篇讲，你们只希望我帮你们复习当中最关键的重点。我们是不是这样子讲的？你们这样子要求我的嘛？然后这三篇复习完最关键的重点之后，我们就可以讲剩下的十玄门以及清净道论啊，这一本书就结束了。我们在这本书结束之前，是因为你们有这样的要求，希望把这三篇的重点再重新复习，所以我现在针对当时同学们事后隔了很久再回来问我的重点，还有我觉得是很重要的重点，在这里跟大家做讨论。它不是我需要整篇讲的，因为你们来要求我的时候，我跟你们说，如果你要我整篇讲，网络就放了，而且讲过了。 OK， 回答这一题。
施意华者有作四谛。
你现在念的我就帮你圈起来哦，如果再错一次我就，我们今天就下课了，就不要再玩了，你们回去再想。你在念施意法则，然后咧
有作四谛。
邵先生是很笃定，你为什么不问一下你们其他的人？你为什么都自己在那里玩？你为什么不问一下他？他心里有数啊，他有答案，他知道，他该都有在做。你们为什么不问一下？他是有心里有数，因为我刚才问的他是不是，他不是听你们，他真的自己判断。你们为什么不讨论一下？一直给你们休息，你为什么不问一下你们的主人？我是讲真的，你们要学会，对啊，你们要学会。同中五音，我很确定，我刚才有讲过。还有一个字没有，你没漏掉了。我还有一个字，还有一个字，不可思议的里面还有一个字，还有一个字。那个肖先生，再来。就是在华严的引文有20个字里面，11个字而已，11个字，挑出11个字，你挑10个了嘛？再挑一个，再挑一个，你要问一下别主愿不愿意你回答，再挑一个字，20个字而已，对不对？然后你回答了10个字都对，只缺一个字，再一个字就好了。其他的你们这一组还有3个也可以回答。一个字，对照。好，那这样子是不思议境，我刚才没有讲到的，对不对？好，那思议境里面的呢？来，思议境里面的9个字而已，9个字而已。你们已经出来4个字了嘛？然后把不对的思议法拿掉，那是题目根本不需要啊。哎呀，再挑出5个字啊。
心生一切法。
那好啊，现在答案都出来了，就是不一样的都出来了嘛。那告诉我啊，接下来就是换你们自己要回答嘛。因为我们在做一个题目，就是你一定要找出一样跟不一样嘛。因为它称为失意，它称为不失意，你要先知道一样跟不一样啊。那你知道它的字是哪些是它不一样的吗？好，那再把不一样的当中删掉啊，因为一切法是不是就是所有的含瓜六道啊，那些什么有的没有的，对不对？再把这些东西再删掉啊，所以留下来的剩下心生嘛，然后下面有心，上面有心嘛，剩下哪一个字？你们这组谁要回答？
一个心生，一个心，一个心造。
我问的问题很简单，一个字。我是不是在这强调就是一个字？不能，不能，就是我问什么回答什么，你们这样子衍生会很复杂。 会很复杂，你们懂意思吗？你们会变成是题目一直没办法抓出来。那你好，你说你生心生跟心造，那整个总共是几个字？四个字嘛，把根拿掉四个字。那你现在接下来你继续说这四个字有什么结果，你就直接回答整个大题目。要不然你就偷跟着我的发，跟着我的步骤，我说一个字你就回答出哪一个字，那就不要故意在这里跟我一直打擂台呀。
心，
请问一下哪一个地方的心？ A 的心还是 B 的心？我说不一样的字，请问上面有心下面有没有心？我现在唯一可以体谅你们这一组的，我唯一可以说就是因为我只说一个字了，你们还这样子，而且我刚才一直在这个地方比说这个字可以删掉，这个字可以删掉，很清楚的知道只有一个字，其他人都有在听，你们这一组是怎么回事？完全在状况外一样，他们这一组答案都出来，也手都比在上面，还圈在本子上，我都可以看得到了。而你们这边这一组为什么会这样子？好，那请问另外一组都知道答案了，那另外一组是不知道答案，可是他们是该负责的，因为他自己选这一题的，没有人强迫他们选，所以说这是他们自己选这一题的，没有人强迫，可是另外一组都知道答案了。我想其他在听网络或听现场的一些同学，他们也都知道答案了。那我们今天现在接下来处理的就是我这一题，你们自己要下一次，因为接下来放暑假，你们回来还是要给答案，你们回来还是要给答案。那如果因为我们的上课规约其中有一个就是你们必须要完成作业嘛，我们有没有这一条？我们上课规约其中一条就是你们必须完成作业，必须要针对作业有去思考一些事情啊。我们是不是有这一条？是啊。那我在上课，你们说要依我的 follow 去跑，你们之后又不是啊。我做一个字，你们要讲四个字。好，那我没有办法了。那你们这一边到底打算怎么办？请问你们这一个组打算怎么办？因为今天你们一直维持沉默，然后又跟我说我们照这样的方式，然后现在回答又不一直这样，那你们现在打算怎么办？
我们这一组认为是照。
哪一个？
造字那个造，不是后面那个造，关键字一个字。
B 的是造，然后呢 ？A 的呢？关键的关键字是什么？
做。
在哪里？
有做事地的做。
可是他做那无做的做算不算？
生。
不是，我现在问你的问题是，你说做嘛？那这个做跟无做的做，请问一下是不是同一个意思？有做四谛跟无做四谛，他们是列在一组的对比词啦。
哎，
那有做四谛跟无做四谛的做，既然是对比词，请问它的关键是在有和无吧？
是。
那他们的做是不是就应该一样？
是。
那请问一下，无做四谛是算可思议还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
所以如果是做的话，那有什么意思？
那我们答错了。
哎，那你觉得呢？
我们更正再一次，就是生，心生一切法的生。
对啊，两边是不是都各出现一次？就很简单啦。
是，
就是你如果是十义法，它的特色是认为此法生彼法，然后不可思议法它的特色是你不用彼此相生，你也不用此法生彼法，彼此法成彼法，两者关系完全是幻有的关系，就是差在这而已啊，就这么简单。此法生彼法，此法续彼法，此法代彼法，此法为彼法之因，此法为彼法之果，全部属于失义。那只要是不失义的，就是两者当中没有相续相待，此法可在另法当中成立，此法也未必会在此我法当中成立，这就是不失义法。这样了解了吗？特色就在这里，所以你不失义境在摩诃止观里面分量这么高，它全部的诠释就在这里。那这个此法生彼法不是指我因果轮回的时间相续，它指的不是这个意思，是我现在这是不是会，我因为这个桌子存在，所以这把卫生纸会存在，这懂意思吗？它不是这些原因，不是说哎，因为我们开了这个课，所以这把卫生纸被拉到这班上，好像这一门课因此生出这一包卫生纸， 这个也算是思义法。所以你刚刚回答，你虽然回答是想要说它有相续性，可是你的相续性是限定在这个人继续的轮回，继续的时间相续，可是他的这个身是不同的法，不是同一法的持续存在，所以不是回答到重点。你回答到的是一法的时间的相续，他跟他的相生相续不是一法，他是彼此当中交错的一个大网。所以你刚刚我在说它是一个相，它是一个彼此相生相续相待此法维护为它彼法此法因果的问题。你好像觉得我刚才讲的不就这个吗？不是，你讲的是一个东西它继续跑的东西。那这些法你是独立的，但是问题是十一法当中这些法彼此当中是有相生相待的问题的。我心生它的，我心造它的，我成为它的，我做成了量子的东西出来。不一样啊，不是一法的时间延续性的问题。如果是施一法延时间一直延续下去，那这个东西不就落入了实有、神有，永远不变了？那这一个人，这一个恶业也会永远不变啊。就是你们说拜忏，拜忏可以消恶业嘛？那我常常就跟他们开玩笑，我说，因为同学们就很好玩，就是他们会把自己做过的好事永远记得。甚至会跟别人讲，当时我曾经帮助了谁谁谁怎么样，我做了什么好事或怎么样的一个善心。那你们要记得一件事，就是说拜忏可以消恶业，但是如果你一直把你做过的善事，请问善事会不会在你的炫耀，在你的沾沾为事当中被消减掉它的福德？会，一样是会。然后这东西就是善法会变，恶业也会消减，善法会减，恶业会减，善法会增，恶法会增。这个业不是一个定业，那你刚刚的就面对就好像是有一个东西是定的，就问题是处在这种状况。嗯，这样你理解你为什么回答我？虽然你好像你讲到很像，但是不一样，非常不一样。OK， 那因为第一题还没有考大家，因为第一题就这一章的重解，本来就是可以回复完毕。那第一题我就不处理了，因为这一章呢，它整个重点事实上就是上星期你给大家试题了，就是这五个娃娃，哪些是三禅天、四禅天，哪些是空住定，然后三禅定，哪些是不受后有。如果把那个题目仔细回答，那关于这一篇文章，事实上就是我们的整个已经算是可以回答完了。就是我们的人天报国与正定报国，有些人以为他修禅定就一定是达到正定，然后有些人以为他修的，他好像投胎到了四禅天，他就以为他是等同阿罗汉相，事实上他不是，他只是人天报国到了四禅天，他跟修正果位完全没关系。这个大家上礼拜都知道，所以说今天有人说初禅就等于三果，错，这是错的。初禅有邪禅，邪禅的初禅不会是三果。第二个，初禅天它是人天报果，它也不一定会等于圣人的三果，这都不是必然的，只是要厘清这个观念。所以我们这一篇的重点，如果刚才厘清了几个，就是你能够判别禅天、判别禅地，你可以判别不受后有，以及刚才的失意不失意法，这一篇的重点就到这边。因为他前面关于正定邪定已经回复完毕，他关于禅定与真位也处理完了，这一篇只是一个再做一个简单的处理，就是一般人修以为到什么天就等于什么果位这个问题，还有你如何在修行当中你发出正确的心，确保你维持在正定的路上。那这当中需要一个条件，就是你能够减失意不失意，那我们都处理完，所以下一次上课呢，我们就直接进入到十玄门，就是进入到十玄门。下一次我们回来上课，请各位留意一下，我们直接进入到十玄门。十玄门是法华里面呢，就是天台宗里面啊，他讲的部分比较少，所以我这部分引十玄门。十玄门它是华严的， 它是华严中的，华严中的论。你会想说为什么我会引十玄门，因为智者大师在发心的部分他谈的是你要检测，好检测。可是有时候我们很难理解同体大悲无缘大慈是什么情况，那这个部分在华严的理观的部分他发挥得很好，而且他有一个理论架构。所以我觉得他除了净灯章啊还有十字章以外，比较明确的就是十玄门，它的架构非常清楚。那十玄门里面呢，又以这个智眼大师的十玄门为创始，而且论述清楚。好，他当时完全不考虑他宗派的问题，他就只是为了把它讲清楚。那这样的论述蛮客观的，所以我引的是第一篇十玄门。那他们后面还有其他的祖师也有针对十玄门做了修改，那我是比较推荐这一个最前面写的第一篇。所以下一次上课我们会讨论十玄门，会讨论十玄门。好，那我们今天上课到这边下课。